一个来自外省的贵族子弟，带着父亲给他的三件礼物来到巴黎，加入了国王的火枪队。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和三个火枪手朋友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请听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作者大仲马，翻译好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
阿多斯毫无戒备地走进客店老板的房间，拿出两个皮斯托尔付账。老板独自一人坐在他的桌子后面，桌子的抽屉有一只半开着。他接过阿多斯交给他的钱，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又看。突然他一声大叫，说这钱是假的，说阿多斯和他的旅伴是造假币的人，要叫人把他们全都抓起来。阿多斯一边向他走过去，一边说，
你这个坏蛋，我要割掉你的耳朵。
就在这个时候，四个全副武装的汉子从边门冲进来，扑向了阿多斯。阿多斯用尽全力大喊了一声，
啊，我中计了，快走达达尼昂，快走快走。
阿多斯一边喊一边又放了两枪。达达尼昂和普朗谢不等他说第二遍，解开那两匹系在门外的马，便跳了上去，用马刺拼命地刺马肚子，风驰电掣一般地跑掉了。达达尼昂一边赶路一边问普朗谢，你知道阿多斯怎么样了？
啊，先生，我看到他放了两枪以后，有两个人倒下了，从门上的玻璃望过去，好像他在用剑跟人厮杀着。
哦，阿多斯真是好样的，真不忍心就这样离开他，而且说不定几步以外同样也有人在等着我们。快走吧普朗谢，快走，你是条好汉。
啊，谢谢先生，我曾经跟您说过，皮卡迪人要到派得上用场的时候才会显出能耐，而且这儿是我的家乡，我更加觉得浑身是劲儿了。
两个人更加使劲儿地用马刺刺马，一口气跑到了圣奥梅。在圣奥梅，他们怕再出篓子，只是把马缰绳绕在胳膊上让马休息。他们在街上胡乱地吃了些东西，随后继续赶路。走到离加莱城门100来步的地方，达达尼昂的马倒下了，没有办法使他站起来了，马的眼睛和鼻子里都流出了血，只剩下普朗谢的马，可是他停下来以后也没法再往前走了。
于是他们干脆就把两匹马扔在大路上，普朗谢要他的主人注意走在前面50步远一个带着跟班的贵族。他们很快便赶上了贵族，他似乎显得很匆忙，马靴上全是尘土，正在打听能不能立刻渡海到英国去。一艘正在准备起航的海船老板告诉他说，
啊，这本来是一件非常容易的事儿，只不过今天早晨接到一道命令，没有红衣主教的特别许可证，谁也不让走。
这位贵族从衣袋里拿出了证件，告诉老板说他有这种许可证。于是船老板就告诉他说，要把证件拿去让港口总监签证。港口总监就在一栋别墅里，那栋别墅在这儿也望得见，离这儿不远，就在那座小山的脚边。那个贵族立即带着他的跟班向港口总监的别墅走去。
达达尼昂和普朗谢尾随着他们，彼此相距大概500步。一旦出了城，达达尼昂就加快步子，等到那个贵族走进小树林，达达尼昂已经走到那个贵族的身边了。达达尼昂对他说道，
先生，我觉得您很匆忙，是不是？
是啊是啊，简直不能再匆忙了，先生。
哦，真是太遗憾了，因为我也很匆忙，所以我想请您帮个忙。
帮忙？帮什么忙？
让我先走。
哦，这是不可能的，我在44个小时以内赶了60法里的路，明天中午我一定要抵达伦敦。
我呢，我用40个小时赶了同样的路程，而且一定要在明天上午10点抵达伦敦。
哦，我很抱歉先生，可是我是第一个到的，不能第二个过去。
很抱歉先生，可是我是第二个到的，我要第一个过去。
我这是国王的任务。
我这是自己的任务。
哈，你好像故意在跟我找茬啊。
对呀，您看怎么办呢？
那你想要怎么办呢？
你想知道吗？
我当然想知道。
那好，我想要的是您身上带的那张出海许可证，因为我没有那东西，而我又非有不可。
哈，先生，
您是在开玩笑吧？
我从来不开玩笑。
好了，让我走。
您走不了了。
我勇敢的年轻人，你相不相信我会打碎您的脑袋？来呀，吕本，把我的手枪给我。
普朗谢，跟班由你对付，我来对付主人。
普朗谢已经有过经验，胆子也大了，他向吕本扑去，因为他身强力壮，一下子便把吕本打倒在地，用一只膝盖顶住了吕本的胸脯。看到这种情况，那个贵族便拔出剑来向达达尼昂冲去，可是他的对手实在是太强了，在三秒钟之内，达达尼昂便刺中了他三箭，每次都说一句话：
这一箭是阿多斯的，这一箭是波尔多斯的，这一箭是阿拉密斯的。
刺中第三箭的时候，那个贵族扑通一下倒在了地上。
达达尼昂以为他死了，或者至少是晕过去了，于是走到他身边去取那张出海许可证，可是就在他伸出胳膊要去搜他的身时，那个手里仍然握着剑的受伤者突然向达达尼奥的胸口刺了一剑，一边说道：
啊，这一剑是你的，
还有这一剑是我的，最后的也是最好的。
怒不可遏的达达尼奥一边叫道，一边用第四剑刺进了他的肚子，把他插在了地上。这一次这个贵族闭上眼睛晕过去了。
达达尼昂曾经看见这个贵族把出海许可证放进口袋里，他从这只口袋里把它搜了出来，许可证是开给德瓦尔德伯爵的。随后他朝这个英俊的年轻人看了一眼，这个被刺中的年轻人看上去还不到25岁，已经失去了知觉，也许已经死了。达达尼昂不由得叹了一口气，他叹气是为了这种奇怪的命运，正是他促使人们为了某些根本不认识的人的利益而互相残杀，这些不认识的人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
不过达达尼昂很快就从这种沉思当中惊醒过来了，因为吕本在嚎叫，正在拼命的呼救。普朗谢用手按着他的脖子使劲的掐着，他说：
您瞧先生，只要我这样掐住他，他就没法喊叫了。可是只要我一松手，他就会重新叫喊。我认出了，他是个诺曼底人，诺曼底人都是顽固不化的。
果然，尽管被掐得紧紧的，吕本还是想喊叫。达达尼奥拿出自己的手帕塞住了他的嘴。普朗谢说：
好吧，现在我们来把他绑在树上。
这件事情就这样仔细的办妥了。随后他们把德瓦尔的伯爵拖到了他的跟班旁边。这时候夜幕已经逐渐的降下来，那个被绑住的人和那个受伤者都在离大路几步远的树林里，看来他们不得不在树林里过夜了。达达尼昂说：
啊，现在普朗谢，我们到港口总监家里去吧。
不过先生，好像您受伤了是吧？
没关系，我们有要紧的事干，随后再来关心我的伤口，再说好像伤得不重，没有危险。
于是两个人迈开大步向那位可敬的官员的别墅走去。有人通报瓦尔德伯爵先生来访，达达尼昂被带了进去。总监问道：
啊，你有红衣主教签署的出海许可证吗？
有啊先生，您看这就是。
不错不错，证件合乎规定，介绍的也很清楚。
这很简单，我是红衣主教的忠实部下。
哦，幸会幸会，我听说红衣主教想阻止一个人到英国去是吧？
是的，那是一个叫达达尼昂的贝昂恩人，他和他的三个朋友从巴黎动身想到伦敦去。
哦，那么您认识他吗？
您指的是？
当然是那个达达尼昂。
啊，熟悉得很。
哦，请把外貌说给我听听。
哦，这太容易了。
于是达达尼昂把瓦尔德伯爵的外貌仔仔细细地描绘了一遍。总监又问道：
那么他有人同行吗？
有一个叫吕班的跟班。
啊，太好了，我们一定会严密注意他们的，如果能抓住他们，红衣主教就会放心了，他们一定会在严密的监视之下被押回巴黎的。
啊，如果能这么做，总监先生，红衣主教先生对您一定会大加赞赏的。
啊，多谢。您回去之后能见到红衣主教吗，我亲爱的伯爵先生？
当然能见到。
那么请您告诉他，我是他忠实的仆人。
好的，我一定做到。
总监得到这个保证很高兴， 立即在出海许可证上签了名，交还给戴达尼亚。戴达尼亚不再多说客套话了，以免浪费时间。他向总监行了一个礼，谢了几句，便退了出来。
一走到门外，他和普朗雪就开始奔跑。他们绕了一个圈子，避开了树林，从另一个城门回到了城里。那条准备出发的船还在那儿，船老板在港口等着。他一看到达达尼昂就问：“
哎，什么事儿啊？”“
哦，先生，这是我的出海许可证。”“
那另一位贵族呢？”“
哦，他今天不走了。不过请放心，我付我们两个人的费用。”“
那感情好，这样的话，我们走吧。”
于是他和普朗谢跳上小艇，五分钟以后，他们便上了大船。他们走的正是时候，因为他们的船刚刚驶出半法里光景，达达尼昂便看到一片闪光，接着听到了一声炮响，那是通知封港的号炮。现在可以关心他的伤口了，幸好就像达达尼昂所想的那样，伤势不重，渐渐擦着肋骨滑到一边去了。此外，他的伤口几乎立即就被他的衬衣粘住，所以仅仅出了几滴血。
这时候，达达尼昂已经累得精疲力竭，有人为他在甲板上铺了一张床，他一倒下去便睡着了。第二天拂晓，他离英国海岸只有三四法里了。夜里的风很小，船开得很慢。十点钟，船在多福尔港下了锚。在十点半钟，达达尼昂终于踏上了英国的国土，他高兴地大叫了起来。
少年勇士达达尼昂骑着一匹长毛瘦马告别亲人，远赴巴黎，希望在国王的火枪队里当一名火枪手。他遇到了阿托斯、博托斯和阿拉米斯三个火枪手，通过决斗，四个人成为生死与共的好朋友。为了捍卫王后的荣誉，他们历尽艰险，终于完成使命，保住了王后的名节。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正在播出。
不过他的事儿还没有结束，他还得去伦敦。在英国，驿站的工作被安排得有条不紊。达达尼昂和普朗谢个人租了一匹小马，一个马夫在前面跑着带路。四个小时以后，他们便到了英国首都的城门口。达达尼昂在伦敦人地生疏，又不懂英语，可是他只要在纸上写下白金汉的名字，任何人都会为他指引到公爵府邸去的道路。
但是公爵陪国王到温莎去打猎了，达达尼昂去找公爵的随身仆人，这个人曾经陪着公爵到处旅行，会说一口漂亮的法国话。达达尼昂对他说，他从巴黎赶来是为了一件生死攸关的大事，他要立即跟他的主人谈话。这个随身仆人的名字叫帕特里克，他被达达尼昂说话时充满自信的态度打动了，他叫人备了两匹马，亲自陪这个见习卫士去见白金汉公爵。
到了温莎的行宫，他们打听到国王和白金汉带着猎鹰到两三法里以外的沼泽地去打猎了。他们又花了20分钟才到达那里。不久以后，帕特里克便听到了他主人呼唤猎鹰的叫声。帕特里克问道：“
那么先生，我该向公爵大人通报是谁来了呢？”“
啊，您就说有一天晚上在新桥上撒玛利亚女人水塔前面跟他寻衅吵架的那个年轻人要见他就行了。”“
这种介绍真是稀奇古怪啊。”“
您会看到这个介绍跟别的介绍同样管用的。”
果然，白金汉一听到通报就知道来人是达达尼昂。当他远远地看到法国国王卫队的服装后，便策马径直向达达尼昂奔过来。他大声地问道：“
王后怎么样了？她没有遇到什么不幸吧？”“
先生，我相信没有。不过我相信她正处在巨大的危险之中，只有您才能救她。”“
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我能够为她做什么事，我会感到非常幸福。你快说呀，快说呀。”“
先生，请您看看这封信。”“
啊，这封信？这封信是谁写的？”“
我想是王后陛下写的。”“
啊，王后陛下。”
白金汉的脸一下子突然变得像雪一般苍白，以至于达达尼昂以为他快要晕过去了。 白金汉弄碎了信口的封期，迫不及待地看完信，立刻叫了起来。
哦，公正的老天哪，我在信中看到的是什么呀？帕特里克，你待在这儿，不不不，你还是去找国王，不管他在哪儿，你去禀告陛下，我服请陛下的宽恕，因为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要我回到伦敦去。来吧，先生，来吧。
两个人立即策马朝通往首都的大路疾驰而去。一路上，公爵要达达尼昂把事情讲给他听，他把年轻人讲给他听的事情和他记忆中的事通盘考虑以后，对目前的情况有了一个清晰的了解。此外，王后那封信虽然又短又含糊其辞，却也使他明白了情况严重到了什么程度。可是最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一心不愿意让这个年轻人踏上英国国土的红衣主教却没能在半路上拦住他。达达尼昂看出他脸上表现出来的诧异神色，便向他叙述了曾经采用过哪些预防的措施。他把三个血淋淋的朋友先后留在半路上，正是靠了他们的忠诚，他才最后到达了伦敦。公爵在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不时地用惊奇的神色望着这个年轻人，似乎他不能理解一个看上去还不到20岁的年轻人怎么会这样谨慎、勇敢和忠心。
两匹马像风一般的飞驰，没有几分钟，他们就到了伦敦的城门口。达达尼昂原以为进了城以后，公爵会减慢坐骑奔跑的速度，可是事实并非如此，他照旧策马飞奔，不顾会不会撞到路上的行人。果然，在穿过市中心的时候，发生了两三件这样的事情，可是白金汉连头也不回，根本不去看看被他撞倒的那些人。达达尼昂紧随在后，只听到四周升起了一片像咒骂似的叫喊声。
走进了府邸的院子，白金汉从马上跳下来，也不管马儿会怎么样，只是把马缰绳一扔，就冲上了台阶，达达尼昂跟在他的后面。公爵走得非常快，达达尼昂几乎跟不上，他接连穿过了好几间豪华的客厅，最后他走进了一间既雅致又富丽的卧室。在这个房间放床的凹式的壁毯后面有一扇门，公爵用挂在脖子上的一把小金钥匙打开了这扇门。达达尼昂出于慎重站在后面，不再往前走了。可是就在白金汉跨进这扇门的时候，他回过头来看到年轻人在迟疑不决，他就说：
啊，请进来吧，年轻人，如果你有幸见到王后，请把您在这儿看到的一切都告诉她。
达达尼昂受到这个邀请的鼓励，便跟着公爵走进去，公爵立即把门关上。
这时他们两人都在一个小教堂里，四面墙上都蒙着金线绣花的波斯绸缎，被许多蜡烛照得金碧辉煌。在一个像祭台的台子上，顶上装饰着红白两色羽毛的蓝天鹅绒华盖的下面，挂着一幅和真人一样大小的奥地利安娜的画像，画得非常逼真，就好像王后快要开口说话了。这使达达尼昂吃惊地叫了起来。
在祭台上面，画像的下面就是那只放钻石坠子的匣子。公爵走到祭台前面，像神父在基督前面一样跪了下来，随后他打开了匣子，他一边从匣子里取出一个很大的、上面缀满光芒四射的钻石的蓝色缎带结，一边说：
你瞧，就是这些我曾发誓要和我一起安葬的珍贵的坠子，王后把他们给了我，现在又要收回去，他的意志就是上帝的意志，一定要得到尊重。
随后白金汉开始一颗一颗地吻着这些不得不舍弃的钻石坠子，突然他发出了一声可怕的叫喊。
哦，天哪！
啊，怎么了，公爵？发生什么事了？
哦，一切都完了，少了两颗坠子，只剩下10颗了。
啊，那是公爵您自己弄丢的，还是被人偷走的？
肯定是从我这儿偷走的，这肯定是红衣主教干的。瞧，系坠子的缎带被剪断了。
啊，那公爵，您能不能猜到是谁偷的？可能这坠子还在那个人的手里。
哦，等等等等，这些坠子我只佩戴过一次，是在一个星期以前国王在温莎举行的舞会上。我和温特伯爵夫人闹过点别扭，在那次舞会上 他却主动过来和我接近，看来这次和解是一个心怀妒忌的妇人的报复的手段。从那天开始，我就再没见过他。看来这个女人一定是红衣主教的一个暗探。
哦，真是全世界都有他的暗探。
哦，是的，是的，他是一个可怕的对手。那么舞会什么时候举行？
下个星期一。
哦，下个星期一，还有五天，时间比我们需要的还多一些。帕特里克，帕特里克，把我的首饰匠和秘书找来。
随身仆人立即就出去了，他一句话也没有说，这证明他早已养成了只知服从、永不多嘴的习惯。不过，尽管首先召唤的是首饰匠，先来的却是秘书。其实道理很简单，因为秘书就住在公爵府邸里。他进来的时候，看到白金汉坐在他卧室的一张桌子前，亲手写着几道命令。白金汉对他说：
杰克逊先生，您这就到大法官那儿去，要他执行这几道命令。我希望立即把这几道命令颁布出去。
秘书恭敬地问道：
啊，尊敬的大人，如果大法官问起来，公爵先生采取这些不同寻常的措施，究竟是为了什么原因？我又该怎么回答呢？
那就说我高兴怎么办？对他说，我没有必要把我的意志告诉任何人。
可是，如果国王陛下也偶然出于好奇心，想知道任何船只都不得驶出英国各个港口的理由，那大法官是不是也应该这样向陛下回禀呢？
嗯，说的有道理，先生。如果遇到这样的情况，就说我决定要开战了，这是我针对法国的第一个敌对行动。
秘书躬身行礼，随后就出去了。白金汉回头对大大娘说：
这方面我们现在可以放心了，如果那两颗坠子还没有送到法国的话，他们只能在您回去之后才会被送到了。
哦，那为什么呢？
因为我刚才已经对所有停泊在陛下港口里的船只下了禁航的命令，除非有我的特别批准，没有一艘船敢起锚出航。
法国长篇小说《三个火枪手》，大大尼昂和他的火枪手朋友们的传奇故事，作者大仲马，翻译郝运、王振孙，由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演播聂梅、孙达。